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好，我们进入 Q&A 时间。谢谢斯塔克的分享，想听听市值型 ETF 00923。哎，不是，如果每一集都要来跟我讨论一支 ETF 的话，我要讲到民国几年啊？哦，好了，欢迎收听斯塔克实验室，听我聊聊科技生活大小事。你们知道近几年 ETF 在疯狂推出新的吗？我之前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啊，2008年啊，才500只基金左右而已哦。最新查到的资料，截至2024年2月为止，境内我们就台湾啊，有38家投信公司，共有的基金总数是1033只，国内的投信总体的基金规模达到1000亿兆，7兆多台币啊。在一月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过7兆，是6.9兆左右。我猜00940一上去之后呢，这个规模又在往上升了。好啦，那坊间真的是有很多自媒体在讲 ETF 的，像是那个什么威力财经角啊，还有什么？我真的突然想不起，还有谁在专门讲 ETF？ 啊，算了，反正不是我。我们上一集已经先讲过00940这个时事了，但由于 QA 的关系，我是觉得可以用系统性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疑问，好不好？像是刚刚我们就讲了，我这是 ETF 好不好啊？到底要不要买？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首先呢，不只是 ETF 啦，我自己认为所有的金融商品都一样，你认不认识它？你买金融商品就跟交女朋友、交男女朋友一样，要慎重一点嘛。年轻的时候，大家会冲动的购物，还有冲动的交男女朋友。但老了，你就知道了，就会觉得，这个不合啊，那个不顺，会不会觉得，这个要不要卖掉啊？这个要不要撤掉？所以你自己到底认不认识他？你到底跟你的金融商品认不认识，熟不熟悉？这个很重要。好啦，那我们以观众的这个男朋友，不对。这一支金融商品00923为例子好了，你真的知道它里面有多少成分股，还有什么特色吗？好，那我们这个来特别手把手一起来思考一下，不要说我教你，我们一起来思考。00923它名字叫做群益台 ESG 低碳50基金的特色呢，台湾第一支台股低碳 ETF 抢先布局低碳商机，然后拥抱护国神山群，所以可能台积电那一包都有放在里面嘛。那严选 ESG 的评鉴的优等生，只取 ESG 前段班。那我大概看了一下他讲解的公式跟规则，这一支 ETF 啦，是从台湾的上市股票里面经流动性的指标筛选之后，再挑选台湾永续评鉴等级 BBB 以上的优等生，排除赌博啊、烟草、情色、军武等等比较争议类的议题，然后再挑选近几年 ROE 大于零有获利的企业，保留自由流通性市值达前100大的企业啦。那分别排除金融业跟非金融业碳密度指标最高 20% 的企业，就是你可能碳排量很高，他就不要你们这些企业。然后最后按市值挑选前50大龙头全值股3、6、9、12月的第17个交易日，会重新审视他们的成分股。基本资讯大概是这样子，不知道我念完之后大家大概抓了什么重点，我分享一下我看到的部分好了。第一个噱头，它的名称是 ESG 低碳，那它的规则或者是有些公式其实也算得蛮清楚的，它用了一些基本面啊，像是 ROE 大于零就代表有获利的公司嘛，然后流通性的市值前100大的企业，最后呢市值前50大龙头全值股去挑，所以其实跟00950挑的公司可能也蛮多是重复的。对我来说啦，它就是用了三个基本面的选股方式。还记得我们上一集讲的00940吗？它也是有用 ROE 跟流通率来去筛选个股。 ROE 的意思呢，是指公司帮股东赚钱的效率有多好， 就是会去挑选赚钱的公司嘛，这个指标也是巴菲特蛮喜欢的。啊，有人会说啊，没有啊，他有一个低碳指标在那边。好，你这样讲，那我们就来看看选出来的个股前十大好了，我念前面十个：台积电、联发科、联电、日月光、鸿海、瑞昱、联咏、创意、台达电跟力积电。那我以百分比来看好了，半导体它就占了 60.57%， 金融股有 14.28%， 电脑周边是 7.56%， 那后面的比较少就不念了。 OK， 你看 60% 的半导体产业，然后里面有 30% 的台积电，用了快 15% 的金融股来控制风险，我是觉得还 OK 啦。那重点是多数选出来的这个00923选出来的大部分都是科技的龙头股，对我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半导体的组合包，或者说它也偏向是0050，因为它最后也是用前50大全职股要去挑嘛，但是它组合起来的 percentage 就是它的百分比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最后还是会看他们产业买进的那个比例有多少。所以我刚念了这一支00923有 60% 左右的半导体产业股，所以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科技股的 ETF。绩效来看，从发行到现在涨幅大概是 30% 左右。如果我想要冲绩效，为什么不直接去买台积电就好了？这绩效不是更好吗？如果听到这边，先不要觉得说我在否定这支 ETF 好不好，我们把它全部听完。再来第二点，大家要一起来思考的，你为什么要来买这支商品？为什么？这三个字非常的重要，这个会影响到了你的策略。所以我们就来继续手把手思考一下大家可能会怎么去思考。那我查了一下这一支00923呢，前阵子配息是 0.23 元，最后的买进日是2月26号，股息在3月25号入账，就前阵子嘛，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支00923的配息，半年配息一次，半年前的殖利率是 3.49%， 这一次的殖利率只有 1.24%， 我老实说并不算太好。那么复习一下好了，为什么我们要买 ETF 这个东西？其实有三大理由：第一个省时间，第二个避风险，第三个容易掌握里面的成分股。那以这几个理由来说，老实说啦，任何我随便选的一支 ETF 应该都会成立。回头问问自己，为什么买这支 ETF？ 那因为我这期没有来宾，所以我们会先预设一些答案。所以如果有观众想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理由的话， Apple Podcast 底下自己打开留言内好不好？好，我预设现在有一个朋友坐在我对面，他不想整天看市场资讯，又想要长期投资，所以他买了这支 ETF。 以00923这支例子，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他在我录音的时候刚好发行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投资报酬率我刚刚有讲嘛， 30%， 殖利率整年下来呢，他利率是 2.3%， 所以我丢10万下去，最后大概是13万元，利息是2300块左右。你先思考一下，你一年的投资报酬率这是不是你要？在思考的过程，你不要从数字的多寡或者是大家说话的那种引导式下去思考。比如说我刚刚讲，你为什么不拿去投台积电，是不是赚的比较多？不要这样子去思考好不好？你就思考一下，你丢10万下去，最后拿13万，利息2300，你获得的东西是你省下了很多思考的时间，带来了简单的一个利益回报。这是一个可以想象的过程。如果你今天是要来打一个短期的策略好了，那我可能没有办法从00923来举例，因为它的时间已经过蛮久的，所以希望提问的观众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那我等等会再说一下自己的想法。短线我们以00940来当一个例子，以短线来说，00940当时募资的金额极高，会在短时间内拉抬了很多重复成分股重叠的 ETF， 甚至那些个股本身在那一段时间会有一个高度的话题性，像前阵子那个长荣嘛，就一直被拿来提啊。所以短线要做的事情不是去买00940，而是一起去拉抬成分股，然后在00940要上架的前一周，或者是大家在抛售的时候赶快变现输出。所以啊，在00940上市前还有上市后那一段时间，这边一堆新闻说什么、哦、低于发行价要哭啦，要卖掉啊，什么，我就觉得超烦。人家主打的东西是月配息还有高股息，那我知道有些人会去 Google， 然后就会有一些网红啊或者一些文章在那边跟你讲说，哦，那些高股息只不过是左手换右手，把你自己投进去的本金拿来当利息而已。 我不敢说你错，如果你是一个短线的投资者的话，也许这个思维可能是对，但如果你真的这样子去思考，或者你真的这样子去变现的话，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长期持有者，或者是你应该要去买长期 ETF 拥有的思维。以高股息的殖利率，比如说0056，或者是一些以高股息当作主打的 ETF， 他们通常都是 6-8%、我来当作指标好了。那左手换右手的意思是，他每次配息，每年配息 6-8%， 每年的股价都会以 6-8% 在降低吗？这很不合理吧，你自己看一下，你自己把0056打开来看，所以他是一路往下掉 6-8% 吗？不对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市场上会有很多看衰 ETF 或者是看衰当红的一些金融商品的文章，看看就好，你参考一下。所以还是回到那句话，你为什么要买这只金融商品？回来讲一下我自己的观点。00923我自己不会买，原因是因为我自己自认为还算有在研究半导体产业，而且我的仓内本来就有蛮多半导体的持股，所以对我来说这支 ETF 00923就是有 60% 左右的半导体产业，对我来说是不太必要的。如果要打这个产业的话，我自己会比较喜欢去挑个股创造更大的一个收益。那我的资产配置里面呢，保守型资产我目前配置的是储蓄险还有一些债券，我2023年7、8月的时候配了一点美债在里面，原本是想赚一点价差，那现在看起来以价差来说是比较亏，但是如果以利息算上去的话并没有亏损，所以我不太需要 ETF 来帮助我分散风险。那以长线配置来说，我宁愿配置在一些0050这种直接买大盘龙头股为主的 ETF， 对我来说可能比较好。那以股息策略来说，我是觉得再次宣导一下啦，高股息的 ETF 摊开来看，真的不用把钱分散下去，就是比如说哦，你高股息0056买一点，那这高股息诶又出了，我又再买一点，我个人是觉得没什么意义啊。如果你高股息买个五六支，我是觉得不用，其中在1-2支就好，然后定期定额，在市场崩跌的时候，你可以那个定期定额的金额再多个2-3倍，那我觉得这个策略就很不错了，好不好？那我后面帮大家自问自答一些 QA 好了，前面是真 QA 啦，前面回答的是真 QA， 那我现在回答的是一些我预设的，我觉得大家会在买 ETF 或者是最近00940在乱的时候，大家可能比较会问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高股息的 ETF 如果要买的话，我刚刚不是也建议0050吗？那可能拿它的比较是怎么样，那我先不论它的配息方式或者配息策略啊，或者是高股息策略，如果是以还原股价来说，还原股价就是我们的价差加上我们的利息这一方面，0050打开它的投资报酬率真的是在这五年内绩效是好过其他高股息的 ETF。 那像是我把它拉出来，0050、00730、00701跟0056的总投资报酬率比较，0050其实还是赢的。可是如果你真的还是要买高股息的话，其实不会睡公园，很多人会把投资失败就是赔钱拿去比喻成哦，我要去睡公园了，我赔很多钱。你如果买高股息然后是一个长线投资者的话，你不会有事，好不好？虽然他投资报酬率没有说赢0050或者是少年股神他们 PO 出来说哦，我又赚了几百%，这种不用跟他们比，就是投资是跟自己比较就好了，这个策略跟这个金融商品有没有适合你，就是以自己为主。这些高股息呢，它不是永远不会赔钱，它可能会在一些系统性风险的时候会往下掉，但如果你长线来看的话，它殖利率有在，景气回升的时候它的股价也会回调。所以其实如果是以长线投资者，你如果还是放在0050或者我们刚刚讲的0923，你要长线投资的话也不是一个不好的选择。最后讲几个问题，哪一些人是比较适合买月配息的一支 ETF？ 那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最直观的来说啦，是以年龄层拿去分，原因是因为年龄越高，你应该要投越多的保守型策略再配置在自己的投资上会比较安全一点。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想冲啊，所以才会很多少年股神嘛。那以现在30-40岁的人来说，可能是你 策略变化性最大的时候，因为这个年纪你去借钱投资，或者是把房子拿去抵押去投资，或者有非常多开杠杆的方式把这些钱，不管你是要拿去压房地产，因为房地产也是一种金融商品嘛，或者是你要拿去压最近比较夯的一些金融商品都没关系。所以其实这一段时间是大家策略变化性最高的时候，我先把这些人先往后延一点。我们先讲，如果是65岁以上，或者是你是一些偏老的投资族群，退休族，你想要每个月多领一些退休金，不在乎20年后的总报酬率是多少，我觉得这种00940这种月配息就非常适合年老的这些投资者。但如果今天把年龄层往前拉，如果你今天是社会新鲜人，投资 ETF 的目的是有什么，哦，我要30岁买车，35岁买房，那我觉得他需要的是一档10年后投资报酬率最高的一支 ETF 或者金融商品，你就不要来投资什么00940这种月配息的东西，不是你的首选。因为长期的总投资报酬率雪球滚的方式一定会落后其他 ETF。 那同理，如果你今天是三四十岁的这些策略性变化最大的人，你需要的也是那种雪球可以越滚越大，投资报酬率越高的会比较好。因为我的听众大部分的年龄层应该也是在这三四十岁左右啦，所以我不建议你们一定要把很多的钱放在这种月配息的 ETF 上面，但我说的是不要把太多金额放进去，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算是保守型打法的一支 ETF。 这种月配息的 ETF 我看了一下，我在做功课的时候看了一下，可能会有越来越多银行证券业会来出这种东西。那个时候我也算了一下，如果以一支殖利率大概 8-10% 的 ETF 来说好了，你存150万进去，大概每个月可以领到
10000元左右。
那我认为这个是算帮自己，就是用另外一个拿到另外一种退休金嘛。那这种方式我觉得以青壮年来说并不是一个资产累积最好的方式，原因是因为
我虽然刚刚已经讲出一个公式，说你一次存150万进去，大概每个月可以领到8000到10000多元左右嘛，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在殖利率稳定的状况下，如果今天像00923它的殖利率突然半年后变成一半的话，你如果上个月领10万，你这个月只领5万，下个月只领2万，你会不会就会觉得好像心里有觉得哪里怪怪的？
好啦，虽然我觉得这种状况可能不太会发生，9-40其实还适合另外一种人，就是可能有家庭里面大家想要集资，会有一个月配息当成月开销的时候，诶，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做法。但两边出资就会比较多啦，比如说大家的共积金每个月要有个8-10万一起用，那我们就存个150万-200万进去，那大家就从里面拿开销，对一些夫妻来说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投资呢，就是有很多的策略面可以去改变的一个东西。那长期有长期的打法，短期有短期的打法，跟你的年纪也有关系。我刚刚讲三四十岁是策略最多的一群人嘛，那这个时候也是要慢慢有一点点的保守型的打法加在里面。我们刚刚有讲说，你一定要有一个滚雪球的一个策略在里面，你不管在买房啊，或者在缴房贷的时候有比较轻松的一个部分。所以这种 ETF 选择的部分一定也有比00940这或者是0056这种在零股息高股息的这些 ETF 还要好的一些金融商品，所以大家可以去自己选择一下。好啦，就这样。我最近在上一些技术面跟基本面的课程，但真的没有办法所有东西都拿在Podcast 的上面讲，因为真的会超级无聊。所以刚刚我在上面稍微讲了一点什么 ROE 啊，什么流通率啊等等等，我在课堂上都会比较完整的解释啦。在暑假也许会有一个对外的课程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想上课的话，可以再私讯给我或者是再关注我，好不好？那最近也在想说可以直接跟一些想要做一些资产配置咨询的朋友来开一个新单元，跟他们聊聊持股或者是要注意的地方，可能会是一个新尝试，或者是我尝试完之后我就直接不上因为不满意嘛，对不对？好啦，敬请期待一下吧。这一集听完之后有什么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的底下留言，然后来私讯我问一下问题，好不好？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